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欢迎来到头脑加点料，
给你最实用的商业大小事。头脑加点料第三季节目的第八集开始咯，
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吧。今天
好，你都没有近况跟大家分享
哦。没有好，那今天这集呢，我们来讲一下上上一集的延续，就是我们上上一集讲的是元宇宙嘛。那时候那一集有跟大家提到了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加密货币，那另外就是 NFT。 那我们就刚好趁这个机会简单的来聊一下 NFT 这个东西。那因为我相信大家对于 NFT 一定会更加的陌生，但我觉得也是一个未来非常重要的领域。
你有很懂 NFT 吗？
没有
稍微做了一下，超不懂的，
稍微做了一下功课，也是一样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啦。当然我们就必须要先知道说 NFT 到底是什么，英文的名称可能大家听了也不知道，它叫做 Non-Fungible Token、
就是、
它就是非同质化代币、
嗯、
那它当然它的相反就是同质化代币，所以大家一定是满头问号，不知道这是什么，
有听没有懂。
但其实如果你从它的特性来说，或者说我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说，你应该就会比较了解这两个东西的差异性到底是什么。比如说呢，我今天拿了一个100块的钞票，那我跟你换，我就说过、哦、我要跟你换100块的钞票，那你愿不愿意换？
换什么东西？
就是我拿我的100块跟你的100块换。
我们
要怎么换？你这样回答我，你愿不愿意换？
不愿意。
为什么不愿意？
没必要啊。
本集结束。正常的情况下应该都会换啦、啊、因为价值一样嘛，其实没有差嘛。
不对，正常情况下怀疑你要诈骗
我。
我
重新举
了
这局很失败，我不管，反正我们继续吧。正常的情况下大家都会换嘛，或者你拿一个周杰伦的专辑，最新的专辑你也有一个，那我跟你换，你愿不愿意换？愿意。对，
举周杰伦超知道年纪的，现在小朋友会听周杰伦？
周杰伦刚出新专辑呢。
可是我以为都是老粉在听。
Anyway， 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话题，就通常是你会换，为什么你会换？就是其实它的价值是一样的，
本质的。
对啊，它没有差。
所以它的同质的意思是同价值吗？还是
可以算是同价值，或是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一个特性叫做可替代性。另外一个假设呢，我们举刚才那个周杰伦专辑好了，两张专辑你跟我都同等价值，但是今天我的专辑被周杰伦签名签上去，那我说那我跟你换，你会不会换？我的是有签名的、哦、
然后跟我换什么？
对，就是我跟你交换了、
啊、我是爱，我是有什么？
你是没有签名的。
我当然要啊。
对啊，你当然要吧。换句话说，如果换个立场，那我一定不愿意跟你换嘛。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东西它看起来好像一样，但这时候它的价值已经差非常非常多了。这其实就是有点像是 NFT 的概念，它其实有一个标记注记上去、
哦、
那这时候它价值呢就不一样了。
那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嗯，
请说。
你不是说他有不可替代性，所以在 NFT 的世界里，周杰伦不会帮每一个人都签名啊？
对，没错，这个例子就有点像 NFT 的概念，就是他今天注记上去了，
只会有一个注记、
就是、对、
全应该说那个注记只属于那个物件哦。
对啊，就是那个注记，那个最独特的注记标在那个东西上面，那变成说他这个注记会使得这个东西它变成独一无二的，因为可能每个专辑周杰伦的签名也不一样，他就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其实这有点类似 NFT 的概念，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理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好，回来讲一下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特性，同质化代币是什么？它就是刚才讲的可替代性嘛。我用我的钞票跟你换你的钞票，也就是说这两张钞票其实是可以互相取代的，因为价值等同。这个东西放到虚拟货币上面其实也是一样意思，因为我的可能一颗比特币是你的一颗比特币，价值一样，交换也没有什么问题。那另外一个同质化代币的特性叫做可分割性，也就是说今天我在购买比特币好了，那我不一定要买一颗，可能我钱不够，我就买个 0.01 颗
嗯，
也 OK， 0.05 颗也 OK， 这就是同质化代币的一种特性。但是呢，非同质化代币呢，当然就刚好完全相反嘛。第一个，它具有不可替代性，也就是刚才那张签名的专辑，它是没有办法被任何其他的专辑所取代的。那第二个呢，它具有不可分割性。当你可能用这个专辑或是你任何东西被铸造成 NFT 之后呢，它就没有办法被，像是我们刚才讲那个什么，你可以买 0.1 个 NFT，
不能买零股了。
对，没错，就是这个概念。当然你可以把这一个作品在还没有它还没有变成 NFT 之前呢，你把它拆成比如说一张画，你可能拆成50个 NFT 然后散出去去卖，这是可以的。但是一旦它变成 NFT 之后，你就不可以再把它继续细分下去， 做处理这样。对，所以其实就是 NFT 的一个特性啊，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这好厉害哦，谁想出来这种东西和规则啊？
比我们聪明的人。
可以。
那 NFT 其实它代表什么？就之前我们跟大家谈过，就是这个 NFT 其实代表一种是所有权的概念嘛。因为我们刚才讲，它会当你的这个东西上链了，被打造成，或是要被 mint 成这个 NFT 之后呢，它就变成独一无二嘛。那它就是具有所有权的概念。简单来说，它最基础的方式可能是它会帮你这个东西加上一个戳记，那因为利用区块链的技术跟特性，它就是所谓的公开式账本。分散式账本的概念就是所有的矿工都会帮你在你的交易簿里面记上一笔，证明说这个 NFT 就是属于可能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个地址里面的，那就造成这个东西不会被任何人所取代或是被任何人所拿走，只会永远的属于某一个钱包或是某一个地址里面的东西，这个就是所有权的概念。对，所以为什么理想的状况等一下也会跟大家分享，你的某一些东西，某一些珍贵的东西，甚至某一些你不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它可能遭受一些破坏的东西，你全部可以把它变成 NFT， 然后永远
是要长龙的传人吗？
永远的把它保留在这个区块链上面。对，所以这是一个 NFT 蛮厉害的一个或是蛮独特的一个特性，也是为什么它未来是我自己会非常看好它发展的一个理由。那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也是一样三个主题来跟大家比较深入探讨一些 NFT 背后的面向。好，第一个我们要探讨背后的这个技术。为什么要探讨背后的技术呢？其实因为它会改变整个商业逻辑，去创造一种新的一些商业价值。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 NFT 背后的技术到底是什么。大家可能知道，NFT 背后跟加密货币一样，它就是区块链嘛，上链之后不可取代性、公开账本等等这些特性，没错。但是呢，它要生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要出现，才会造就它现在这个地位。它那个东西叫做智能合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假设你有涉略到一点币圈的知识的话，你应该对智能合约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因为我们常讲第一代的区块链，就像是莱特币或是比特币，他们呢是只能交易，就是只能单纯的，比如说我跟你用比特币买一些东西，就这样，或者说你可以把它当作一种类似黄金这种资产，等它去升值，或是你可以去用避险。但其实你说比特币能够应用吗？它其实是最基础的那种区块链，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质疑比特币也是这样的原因，因为它其实没有什么应用的价值，它的唯一一个很大的价值就是它有具有稀缺性，就是它总数是固定的，所以大家很看好它一路的价格一路飙上去，其实某一种程度是因为它的总量是固定的，当然稀缺性的关系会使它的价格上涨。这是第一代的区块链。第二代的区块链呢，它的老大当然就是以太坊。它为什么会变成第二代呢？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发展出了所谓的智能合约。到底什么叫智能合约？我其实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保险理赔好了，我们要在整个生活上应用，一定不能只像比特币这样，就是我们单纯的哦，你要买卖而已，不会这么简单。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交易或是一些其他的情况一定更加的复杂。假设我们要做到一个完完全全的去中心化的这个概念呢，你不可能，你一定是会要发展出来另外一个更复杂的技术来应对这种情况。那智能合约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第二代区块链的一种革新或者革命。比如说当今天一个保险合约好了，如果你搭载了智能合约上去，就是比如说你可能今天你的车子，我们先举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它撞到毁损了，那接下来你就会去做一些核保的动作嘛。你的
保
险业务员，对，他会去判断说，哎，你这个符合这个情况呢？应该说你这个情况呢，他要不要保险公司要不要帮你赔？那这个情况很多写在一些保险契约里面嘛。NFT 的技术就是把你这一串的条件呢写到区块链的基础上，他当然利用工程师去写 coding， 写在这个区块链的技术里面，这个智能合约里面。假设核保了，确定这个是保险公司要赔的，他当然就会把钱给你嘛。那我刚才讲的那一大串，就是从你出车祸受到了损伤，然后保险公司开始核保，开始做一些核保的过程，一直到付你钱这一段呢，全部写到智能合约里面。所以呢，最后的状况就会是你有两个钱包，一个是保险公司的钱包，一个是你的钱包。当你今天有一些情况产生之后呢，他就会开始走这个程序，然后这个钱就会自动从保险公司的钱包入到 到你的钱包里面，就是那个保费过程当中全部都是自动化的，它不在于会有保险业务员来问东，对，追踪你的状况，或是保险业务员来赔给你钱，或是来送保单给你说恭喜你核保了什么什么之类的，全部都不会，全部都是自动化的，利用区块链的方式解决它。这个东西就是非常符合所谓去中心化的概念，所以中间那一大串完全不需要人工，这个时候就会变成非常的省时又省力，而且这整个过程当中都会是加密的，而且是非常安全的，大家不用担心有钱跑走了或是钱怎么样。对，这个就是智能合约的产生。智能合约其实简单来说，它可以在一个画布上面去写你任何的条件以及你想要做的什么事情。那这个智能合约的出现呢，也导致第二代区块链的产生，上面这个区块链就可以加载的各式各样的应用程式，大家想到的其实基本上都可以放进去，也就是说传统金融有的东西基本上都可以放到第二代的区块链上面，不仅仅只是保险而已，甚至任何的投资理财或是一些什么交易机器人基本上都可以利用区块链来达成，这个就是智能合约很厉害的地方。
其实公司契约也是可以用智能合约，
任何契约都可以变成智能合约，
对，
只是增设非常多的条件啊，什么都可以。
但目前大部分公司好像没有在用，对不对？
完全没有人在用。
对啊，因为我们之前就有跟公司谈过，就是会了解公司有没有想要多了解这一块，不管是自己要卖还是说用智能合约，公司就说因为以公司的立场，他就整天想要偷改那个合约啊，所以他不会想要用一个这个东西把自己卡死。
没错，我觉得应该大部分公司或是立约人的想法的疑虑的话，就是会这一点。智能合约大家知道是区块链嘛，所以简单来说，它是一个不可篡改性。当你这个智能合约写完了确定了，那就是不可篡改，它的整个流程会依照合约上写的源源不绝的去做自动化的不断的去 repeat 这个过程，它没有办法更改，除非你整个撤下来整个把它毁掉。对，比如说你刚才讲的什么公司契约啊，或是比如说两间公司你今天产量达到什么什么什么，我就会付你多少钱，它就是一个自动化，你产量输进去之后，它的整个金流是自动化的，从一个钱包到另外一个钱包，它就是不断不断的这样一直 repeat， 不可篡改。对，这就是区块链的技术。所以呢，这其实中间会帮大家省非常多的人力啦，跟一些人工可能会出错的一些风险其实都会被大大的降低。但它的疑虑就是它的智能合约一定要写得很好
对，
如果你中间因为现在不管是一些 DeFi 的应用或是一些 NFT 的应用，其实很多骇客的他的赚钱的方式就是从这些智能合约去找到那一丁点的漏洞，那这种漏洞可能就可以让骇客们去做所谓的套利。所以其实智能合约你说很安全，但是一旦它有漏洞的话，其实也会变得非常的危险，这当然是它目前来说比较不成熟的地方啦，也是一个风险的所在。
还有那个就是刚刚提到很多公司还不愿意尝试的很大原因，就是公司在签合约的时候不是会反反复复内部的人律师
要做修改啊，改来改去之类的。
对，那未来是不是签智能合约的时候就要有很多智能合约专属的一个检测工具来去确保它一开始是够完善的，就不只是程式上的东西，可能内容上也必须要有自动化的一些检测来去减少错误的问题，他们才会愿意去踏进这个智能合约的一个使用。
我觉得是这样没错，而且现在的利用智能合约的应用上面确实也是有这样的检测，不管是你的 code 你的代码写的到底有没有漏洞，或是说你的内容怎么写，其实一些 DeFi 的协议目前都是要经过一些审核的，但其实时不时还是会爆出什么什么协议遭到钻漏洞，什么什么协议被诈骗，什么什么协议被骇客入侵，其实目前还是有非常多这种事情发生，当然直接造成的是投资人的损失嘛，这是它可能风险很大的地方了，必须要老实说。但是呢，也因为有这样的智能合约，其实才让 NFT 这个东西才能够去放大它的价值啦。所以我刚才前面有讲到一个，就是 NFT 其实可以创造一个全新的商业价值的一个原因是，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好，就是以艺术创作而言，就是我可能是一个艺术创作家，然后我创造了比如说一幅画，那这时候我想要把它变成 NFT，这时候我可以呢去找一个平台，不管是因为像 NFT 的平台其实也非常非常多，所以你可以去找一个比较大型的平台，那这个 大型的平台其实它就搭载的智能合约嘛，你就可以把你的东西透过智能合约的方式变成 NFT， 那这时候 NFT 其实就可以开始做交易跟贩售。所以你可能你的这幅画可能有一个人非常喜欢，他可能就买了这幅画，那其实中间来说一定会有，比如说他可能买100万颗以太币好了，那你一定是要付给平台一些交易的手续费嘛，然后最后扣掉才是真正我们说发行人拿到的这个钱。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欸，中间当这个购买人付钱了之后，他还是要分什么，他有一部分要是交易手续费，然后一部分要什么版费版权费，然后回流到发行人手上，然后这两条金流又会发送到给不同的对象。那这时候其实智能合约一样是自动化执行，你要做只是在一个平台上面去做购买或是卖出的一个动作，那它背后的智能合约就是开始运行，那你付钱之后它金流自动会帮你分配到应该给到的一个对象。所以这就是智能合约的自动化执行。那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规则呢，就是当今天我买了你的一个画，那接下来我再转卖给第三人，这时候呢他第三人在购买的情况他还是要付什么，还是要付交易手续费一些拉拉杂杂的费用，但是呢他有一部分的费用会重新回到这个发行人的手上，这是他的规定。那你会发现，哎，这样太好了吧，如果对于一个艺术创作者来说，他的作品真的非常的好，那不断不断的被转卖，或是他的价格不断的去增值，不断的变高，那一手两手三手四手，其实每一手在交易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部分就有点像是版权费的概念，但它变得不是一次性。有些的版费是我一次，哦，那我卖给你，等于我把这个东西的所有权全部卖给你了。那后面的增值啊，后面的交易啊，其实都跟发行人已经没有关系了。
嗯，
但其实对于发行者来说，他可能非常的不值得，因为他可能呕心沥血的创作，然后为了生存，他可能草草的卖了一个价格，然后发现哦，大家非常喜欢他的作品，然后结果他的作品被炒到了天价。结果那个天价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现代可能做艺术创作，或是说以前可能更严重，以前甚至要死后你那个价值才会出来嘛。对，所以它其实改变了某一种的商业价值，就变成说你是一个艺术创作，当然你就会希望说啊，那我的作品可以，我可以创作更好的作品，那我让这个作品升值，然后不断的去做转卖，那我的收益就可以长时间的被保障。我觉得就是 NFT 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商业价值。再举一个例子好了，假设我是一个室内设计师，我可能创作了一个设计图，这个设计图很棒，那我就把它变成 NFT 让大家去购买，那可能第一人购买他就分我一点钱，那这时候大家争相的想要利用去买购买我的设计图，然后可能做一些调整或者做一些小幅度的一些更动啊，然后变他自己的东西。那这时候我身为一个设计师，那我是不是在这个转手的过程当中呢，我就永远长久的我可以透过这一幅我的作品去获得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报酬。而且这是它因为是智能合约的关系，所以它永远不会被打破这个定律，
嗯，
不会说什么今天突然对
换一个作者，
如果今天不小心被抄袭或是被骇客劫走了，我的收益就不见了。就是不会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区块链嘛，这样一直下去一直下去，只要人不断的买不断的卖不断的买不断的卖，那我长时间都会获得我应该拿到那一部分，所以它其实会创造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商业价值。
对，它这个概念其实是还不错的，可是我蛮好奇的一个点是，谁来定义你的艺术创作是否值钱？他们不是都 NFT 不是都会有什么排名啊什么？那排名是谁来决定的？是大众决定的吗？
其实排名这个东西主要是看两个东西吧。
是谁决定的？
其实这个就是回归到我们所谓的供需市场，
嗯，
它到底有没有这个价值，其实是大众来定义的。
对啊，我就很好奇，那最初的时候 NFT 刚起来的时候，那谁来定义那些我看不出大家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钱买的？
这个就是有点像容易被炒作的东西，有些东西是很难去判断它的价值，但 它就很容易被炒起来。但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它只会出现在 NFT 早期发展的过程当中，随着这个
市场成熟，就会有一个，
嗯，对一个稳定的标准来去做判断。为什么？因为其实你现在从去年或者说 NFT 出来之后，你看到一些东西，你可能就是看到的是什么一个头像，可能一幅画，或是一个你可能看不懂的东西，然后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卖这么多钱。 变成大家很困惑。但其实如果当这个技术变得成熟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假设我今天是一个设计师，或是说今天出现了设计图变成 NFT 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其实就非常容易去判断它的价值。那或者是一幅画或是一个音乐，像这种东西都会比如说一幅猴子的图来大众更容易去看到它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因为这个音乐其实就跟现在的音乐市场一样，
对，
谁的歌会红，
大家喜欢听
、然后大家想要拥有它，那它的价值就越高。不过这个设计图的好坏大家可以去有一些东西来去做比较明确的判断，那它的价格当然会更加符合它原本的价值。但现在比较不成熟的情况下，确实会大家应该都是乌沙沙，就是搬怎么贵怎么突然变这么贵或是怎么样。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今天变成是用房子这个例子，那应该大家就会更加的清楚，就是说建商可能盖了一栋房子，然后这个房子的所有权，如果今天这个东西房子开始做转卖的话，那你原始的那个建商他其实可以拿到长久的这个报酬。那你会不会希望你的房子可以是
不停
至少对不停的被转手，不停的增值，那是不是可以杜绝一些烂房子的一些出现？当然很难啦、但是理想这种情况下，大家会想要赚那个长期的报酬的话呢，那我可能就要把我最原始那个做到非常好，好的房子不断的去转手，让它不断的去升值，这样我拿到的东西才会越好嘛。
对，然后我拿到的东西越好，我也更有能力去产出更好的下一
个。没错，对，我就想要有动力去再创作一个新的东西嘛。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 NFT 比较远大的一个理想的话，我们可以做到这样，它的最终目的如果能够达成的话，确实对于整个不管是金融市场而言，或是其他整体世界艺术创作啊，或是一些以前比较命苦的职业，可能就会创造不一样的价值出来，透过这个技术。好，那我们刚才讲的非常远大嘛，因为我听到一个例子，我想补充一下，还有一个东西蛮酷的，就是个人数据。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大家自己的数据，不管是什么身份证啊，或是什么你的什么一些记录啊、个资啊，其实被盗光光了，
到处泄露，对，
到处跑来跑去，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以后这个数据你也可以把它变成 NFT， 也就是说你放上去，然后没有人可以盗走你的这个数据。有一些大型机构，比如说我们比较有良心的，或者说他想要做一些医学上啊，或是某一种领域上的研究，他会来跟你买你的数据，就你可不可以提供我这个数据，那我想要做什么什么研究，那他就要付你钱嘛。如果这个数据不断的去被转卖，也不会被转卖啦，
就是他
对有人使用，你授权他的话，你自己的数据就可以赚钱嘛。对啊，这是蛮合理的嘛，这才是非常合理的一件事。不然现在自己的数据就是被不停的无偿的被使用，无偿的被看光光，
无偿的被骚扰，
对，永远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蛮酷，如果说真的走到那一步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它可以保障我们自己的这个隐私权，所以也是一个不错的。
我们是真的没有什么在被保障、过往我们的数据像我们在健保资料库里，因为最近大法官释宪才说，以前的医疗研究机构如果要用大家健保里的数据，如果是研究用途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对，这就是
释宪是说部分
蛮不合理，对，蛮不合理
的。
为什么我们的健保是要无偿的让你使用？
对啊，然后我们就一直收到奇怪的什么期货林小姐之类的，
没错，
或是您得 COVID 了。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当我们从还没有网络的时代进入到网络时代，然后整个资讯大爆炸，然后你的资讯全部坦荡荡的漏了出去之后，我们再利用别的技术再把它收敛回来，这才是一个朝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向去前进。当然这是比较长期的目标啦。那第二个我们讨论的议题就是比较再缩回来一点点，为什么会觉得 NFT 其实它可以比加密货币在未来的应用更加的广泛而且快速。其实刚才有稍微提到一下，就是它的普及化。我们刚才讲的说哦，艺术创作啊，买卖房子啊，其实那个东西看起来好像比较远，但我们讲一些近的嘛。假设今天有一个东西，比如说我的毕业证书或是我的什么证书，你一定是收到纸本嘛，那纸本一定会毁坏。以往怎么做，就是把它数位化嘛，我就把它变成电子档，或者把它存在云端里面，存在哪里里面。但你存在云端里面，你会发现啊，怕坏掉或者被盗，或云端出了什么事情，对，放不进去了，那怎么办呢？就是你会有这个样问题。那其实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变成 NFT， 如果你是以现在的想法来看，确实有点小题大做，它变成一个永恒的物品的感觉。但如果你放在未来的话，或许 不一定会是小题大做。而且我因为本身在金融业上班嘛，大家一定会可能知道，就是我们的不管是客人的一些文件啊，或是客人的对账单啊，它都是纸本的，每天有上百张纸不断的在印出来。那我们要把我们在数位的时代，我们就要把它变成电子档去保存嘛。但是后来也是因为发现啊，如果电子档被盗怎么办啊，我们这客户的资料不就被盗光光，所以其实他还是会要求我们，那你纸本要保留住。所以变成说我们要整个机构啊花一个仓库去保留那些纸本，因为法律有规定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你可能要存放五年，什么东西你要存放七年，那些纸就一直堆在那里，堆七年，
真的非常
非常反直觉，对，它非常的不环保。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这么科技发达，然后还要用这么奇怪的方式，
就是它
去保存。
他就觉得，如果你变成电子的啊，你电子档到时候整个电脑的，比如说你公司的伺服器、你的公司的系统烧掉了，那记录流掉了怎么办？所以他们还是会要说，那好，那你就把纸本保存好。这样是一个非常怪异的一个，而且浪费资源又会浪费人力的一种思维啊。但你不得不说他们的思考还是某种程度上有意义嘛，因为你变成数位化，你变成电子档，它就是有这个风险，如果真的事情来的话真的就没起啊，确实是还是会有这种考量啊。但假设你发现如果之后的这些东西全部变成 NFT， 那大家就不用担心了。所以其实我会把 NFT 想象成一个数位化的一个进阶版，它就是变成一个更强大的数位化，不会有任何遗失的风险。所以为什么我觉得 NFT 发展性是非常好的的原因就在这里。
我觉得像是毕业证书、工作证明这种，不会是常常被颁发的，在成为 NFT 之前，感觉是可以先尝试，就是用区块链技术变成一种区块链的证书。
对，
因为有一些新创也在做，可是呢，我知道大部分的单位还是不太熟悉，因为他们分不出来区块链证书跟一般数位证书差在哪里。
对，其实没有差啊，只是东西其实没
有
差。
一个有不可伪造性。
对，那一个是。
对啊，但当你没有被伪造的时候，你会看不出来，或者是这个证书的价值不够高的时候，根本没人要去伪造。
其实你觉得，对，你就觉得哦，好像这时候就变成一个保存性的一个价值在，不会是一个什么哇，你可能会有一个增值啊，或是一个价值提升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就是讨论到第二个话题，为什么 NFT 未来其实是不可限量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多数位化，未来就会有多 NFT 化。这个技术如果能够广泛的普及到所有你目前看到可以数位化的东西的话，那你就想这个技术或者说这个领域有多么多么的庞大。对，所以这是第二个议题。那第三个议题我们就快速的讨论来，大家都很想知道的就是它到底是不是泡沫。但我想这个东西或者说有些人可能以为它已经泡沫了，因为去年2021年嘛一阵火红嘛，然后今年整个泡泡破掉荡到谷底。但我觉得泡沫这个东西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好像就是坏事一样，因为为什么会产生泡沫，其实泡沫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实际价值跟它的市场价值好了差距太大，它就会产生一个泡沫。这个泡沫当然它如果有更多比如说在投资方面有更多的散户啊进来之后把它炒，或机构的资金进来，它会把这个市场价炒得越来越高，距离它实际的价值会越来越远的时候，这个泡沫当然越大。那这个大到一定程度之后破掉了，当然投资人会受的损失一定是很大的。所以大家会觉得哇，泡沫好像是一个很不好的状况，或是说它就是害人家赔钱的一个元凶，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与现在价值不符合的一个情况产生而已。
就是远观大局来看，它可能就是一种校正回归。
对，它就是只是回到它原始的价值而已，它不会因为泡沫破掉而这家公司就整个垮掉，它还是会回归到它实际的价值。假设这个公司是不断的在产出的话，或是有营收的话，它其实不会因为泡沫破掉或是股价崩跌这家公司就荡到谷底，不会，只是投资人的钱损失而已。所以你说 NFT 这个东西会不会产生泡沫，一定会产生泡沫，因为去年就已经产生过泡沫。
其实投资的东西一定都是会有，
一定会有
泡
沫，泡
沫就是大家预期的过热嘛。
对，
当市场价格高过于它实际的价值，然后之后到一个点的时候开始要往下把价值跟价格拉到
重新拉回到相符的情况的时候，
就是泡沫，
它就是泡沫破掉的时候。那你说哦，在市场上大家就是要赚钱嘛，机构就是要赚钱嘛，所以他们当然一定会让这个东西产生到泡沫。那只是你自己投资部分就要特别小心，这个技术不会因为它产生的泡沫破掉而这个技术有任何的损伤，或者这个技术就会变成怎么样怎么样，或是这个技术就受到影响，其实不会，它就只是单纯的一个 投资上面的一种策略，或是投资上面的价值的损失而已，本身其实不会有任何影响。所以其实如果你会问这个问题的话，我只能说那投资部分你就自己要更加小心。我们因为看重的还是回归到这个技术面以及它未来应用的程度，我觉得这才是区块链技术或者是 NFT 背后这些技术最终的一个本质啊。但补充一句话，如果你真的要投资 NFT， 一定要看一个东西，什么叫做流动性。NFT 的流动性比加密货币的流动性，比股票的流动性还要更加重要。它不是一个可能公司发行的东西，它就是可能一张图或是一个什么一个版权。当它没有流动性的话，它的价值就会是零。所以还是给大家提醒一下，如果你真的要投资的话，很多过去比如说去年什么无聊猿或是一些猴子的图或是一些什么 NFT 的图，哇，被炒得非常高。那今年呢，它当它的流动性降低，也就是说没有人要买的时候，它的价值会瞬间归零，可能不会归零那么夸张，但是就是瞬间折半再折半，砍半再砍半，那它就是完全没有流动性造成的东西。所以其实很多一些投资前辈会不建议你碰这个东西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流动性是非常可怕的。今天你没有流动性，你再高的价值，你这个好像看起来再猛，或是说你哇之前的价格再高，你都是零。对，所以这个还是要给大家一个小提醒。好啦，那我们最后就做个总结吧。加密货币或是 NFT， 其实大家可以去多多看的是它背后的技术层面跟它的应用领域。可能如果说你完全不投资，非常建议你去看它背后的一些技术或是一些应用程式，那不要大家完完全全关注它在它的价格每天的涨跌幅。投机客的话就是另当别论，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未来其实在科技方面呢，技术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现在的熊市啊，大家可以在沉寂的这段时间多去看一些
背后的
一些一些底层东西，去吸收一些知识嘛。因为反正现在市场低迷嘛，大家可能也不用花太多心思去投资什么的，就慢慢的等嘛。等到下一波的来临，那顺便充实一下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时机啦。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点点久违的听众回馈。在我们的元宇宙是我们的未来还是2022正夯的假议题这一集里面呢，在 Mixer Box 上面，青蛙有给我们留言说，谢谢分享，让我对元宇宙有更进一步的了解，知道目前的缺点与可行性。 Good，
谢谢。
如果你喜欢的话，也欢迎来听听我们这一集。那未来也有可能再分享更多不一样元宇宙的延伸和应用。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喜欢看知识型图文分享的听众，也欢迎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节目播出后，都会在社群分享干货贴文。那我们的下一集节目将在
10月5号播出。
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s、Spotify、KKBox、Google Podcasts 和 Mixer Box 搜寻“头脑加点料”，和我们一起为自己的知识库加点好料。听完觉得有收获或是建议，都欢迎让我们知道。我们10月5号见，
拜拜。